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号，公元2015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强拆西藏比如县藏人房屋，并索要拆迁费；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在南非多所学校介绍西藏议题；我所挂念的西藏绘画作品展在菲律宾举行；流亡藏人慈善机构获得南亚非政府组织赞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境内藏人向达兰萨拉人权团体揭露，西藏比如县中共政府不但强行拆除多户藏人家庭的房屋，甚至向遭强拆的藏人索要拆迁费的恶行。此外，近期刚刚获释的西藏海晏县藏人政治犯桑朱嘉措再次被冠以预谋分裂罪名而遭到逮捕。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从境内获得了西藏康区比如县藏人房屋遭当局强拆的情况。
这他的你去就给我的那么了，就是总那么了他的像你的。
该中心负责人策认搓摸向本台表示，西藏比如县杨秀乡与白嘎乡多户藏人的房屋近日被地方政府以违反政府建房制度为由而强行拆除，之后还向遭强拆的藏人索要拆迁费用，恐吓说不从者将被拘捕。策认措摩表示，西藏各地民众的房屋被政府强拆，土地遭强占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多年来的研究分析，当局的此类行为首先是为了破坏西藏的传统建筑，其次是缩小藏人居住区，间接为汉人移民扩建空间。此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获得消息，西藏安多海晏县藏人政治犯桑朱嘉措在获释不久后再次遭到拘捕。策认措摩介绍说，海晏县藏人政治犯桑朱嘉措在中共监狱中服刑5年后获释不到几个月再次遭中共拘捕。据悉，警方在他那里搜出写有西藏同胞们醒来吧，站起来吧，以及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字样的抗议标语，因此他被扣上了预谋分裂的罪名。桑朱嘉措于2010年5月2日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前独自开展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在西藏的高压统治，随即被当局拘捕，并遭判5年有期徒刑，今年早些时候获得释放。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议。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议。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囊萨曲珍日前同约翰内斯堡多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交流互动，就西藏议题进行了介绍。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请战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朗萨屈珍近日对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三所学校进行了参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朗萨屈珍介绍说，自己受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国际关系部负责人加斯谢尔顿教授的邀请，参访了金山大学，并向该校的师生们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发展、藏人请战中央的工作形式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推动人类价值、宗教和谐与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等等。据介绍，结束了对金山大学的参访后，朗萨屈珍在南非远藏人士克拉艾斯·威塞尔斯的陪同下，继续对伊登维尔高中和大卫国王学校进行了参访。在这两所学校中，朗萨屈珍同学生们进行了交流互动，散发了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资料，并发表演讲，介绍了西藏议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于本月11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东北部各大藏人社区展开为期一周的参访。据悉，此次参访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向各地藏人普及肺结核等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知识。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菲律宾画家玛丽科哈辛多将自己在西藏朝圣时的所见，包括西藏的风景、中共的统治及僧人们的淡然，一一用画笔表现出来，并将数幅作品取名为《我所挂念的西藏》在菲律宾展出。菲律宾画家兼佛教信徒玛丽科哈辛多在5年前进入西藏朝圣，领略了西藏的独特风光，也目睹了藏人僧侣如何受中共政府管控的状况。他在返回后利用所获得的素材创作了多幅作品，近日在菲律宾马尼拉阿亚拉博物馆中展出。玛丽科哈辛多在接受菲律宾探究者网站采访时表示，自己去了西藏拉萨与日喀则一带的佛教圣地与寺院，目睹了中共军人对藏人僧侣进行的无处不在的监控，僧侣们则泰然处之，继续自己每日修行的状况，以及在中国的现代化浪潮下，西藏正慢慢失去自己文化的现象。他将自己所目睹到的西藏景象创作成画，内容包括被白雪包裹的世界最高山峦、中共士兵的统治，还有西藏僧侣的沉思状态。在被问及选择这一绘画主题的原因时，玛丽科哈辛多表示，世界在不断改变，这些景象可能很快就会消失，生命是短暂的，一切事物都只是虚幻，所以有时候画作比生命更加真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喀社会服务中心近日获得南亚网络非政府机构挑战奖，被赞誉在开展活动时有效利用了互联网等数码媒体工具。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9号，非盈利运营机构 PAR 与数码赋权基金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环境中心共同举办了南亚网络非政府机构挑战奖颁奖仪式。来自印度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七个国家的近230家非官方机构代表出席了仪式。其中，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 藏人慈善团体拉社会服务中心被评为2015年度南亚非政府机构中能够最有效利用网络等数码媒体工具的团体，而拉社会服务中心去年还曾获得最佳社交媒体使用奖。据了解，非盈利运营机构 PAR 与数码赋权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举办此类评选活动，用来表彰那些善于利用讯息技术为民众服务的非政府机构。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十世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雍错水电站》。
十世班禅喇嘛坚决反对建造杨卓雍错水电站的第二个理由是，杨卓雍错是一个内陆湖，每年的冰川融水量和湖面蒸发量基本平衡，保证了杨卓雍错的平均水位不下降。但是建造水电站之后，杨卓雍错水量的损失增加，平均水位量下降，长期以往湖水可能干涸。十世班禅喇嘛坚决反对建造杨卓雍错水电站的第三个理由是，杨卓雍错和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有特殊关系。建造水电站后，湖水能否再显影，只是灵童所在的方位谁也不能保证。四，更改杨卓雍错水电站为蓄能水电站。对十世班禅喇嘛的反对意见，李鹏做出了反应，将杨卓雍错水电站的规划做了修改，把杨卓雍错水电站改为蓄能水电站。这种蓄能水电站既有水轮发电机组，又有抽水机组，当电网中负荷处于低谷时，利用多余的电力把雅鲁藏布江的水上抽到杨卓雍错。当电网高峰负荷时，杨卓雍错的水经过水轮发电机组流入雅鲁藏布江，并向电网输电，这样把电网中烧价低的低谷时的电力转变成为烧价高的高峰时的电力，提高电网的经济效率。在国际上，蓄能水电站被认为是一种环保型的技术。杨卓雍错水电站改为蓄能水电站，可以保证不减少杨卓雍错的水量，不降低湖水水位线，因为一泻一筹，水量相当。但是十世班禅喇嘛依然坚持反对意见，使得杨卓雍错水电站工程无法建设。五，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之后。1989年1月9号，十世班禅从北京乘专机前往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班禅东岭扎什南解开光典礼。1月29号，于西藏日喀则圆寂。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之后，李鹏为总理的中国政府立即着手杨卓雍错水电站建设事宜。1989年，国家纪委将该专案列入预备开工专案，并决定由武警水电纵队担任杨卓雍错水电站的建设，进驻西藏。1990年，国家纪委将杨卓雍错水电站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基建年度计划的新开工项目。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十世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雍错水电站》，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